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希伯来民族史地文化的最后一课补记。那补记部分呢，我们会分为两个内容。第一呢是希伯来人的语言民俗，第二呢是巴勒斯坦的重要城镇。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希伯来人的语言民俗语言文字。希伯来人的语言文字呢是希伯来文，是希伯来的民族祖先亚伯拉罕进入迦南以后呢，吸取了迦南本地方言形成的，圣经中呢又称为迦南文。由于希伯来人祖先呢与北方的亚兰人有血缘关系，所以希伯来文和亚兰语同属于闪族语系，有很多相同的地方。波斯帝国时期呢，亚兰语是官方语言，因为希伯来语呢深受亚兰语的影响，在被掳归回以后呢，很多人就忘记了希伯来语，亚兰语呢反而成为了日常用语。那时很多的宗教文学著作呢都是用亚兰文写的，旧约圣经就是由希伯来文和亚兰文写成的。那旧约圣经当中的亚兰文的占比呢相对比较少，在耶稣时代巴勒斯坦地区的乡村通用亚兰语，他们官方呢用的是罗马的拉丁语，在商业贸易上用的是希腊语。耶稣在钉十字架的时候，他的头上十字架的头上面啊钉了一个牌子，这个牌子上是用三种文字写成的，因为这三种文字都是当时通用的语言。福音书中呢也记载了耶稣有时候啊在传道的过程当中会使用亚兰语，比如在马可福音路加福音五章二十一节里面，就他让雅鲁的女儿从死里复活，耶稣说大力大谷米，那么在马可福音十五章三十四节记载，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呼叫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那么他的发音就是以罗伊以罗伊拉玛撒巴哥大尼，这些都是亚兰语。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婚丧嫁娶。古希伯来人的婚姻呢和我们中国人很像，由父母做主，男女呢也是满十五岁可以定亲，男方呢准备聘礼，定亲之日呢要设宴席，定亲过后呢男女双方可以相会和谈话交流。新郎呢迎亲常常是在黄昏的时候才开始的，因为希伯来人把傍晚呢看作是一天的开始。婚礼当中有专门司乐的人，当这个司乐的人看见新郎到了，就会带领人吹笛唱歌，那伴娘们呢也会准备好灯，来迎接等候新郎。所以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耶稣曾经讲过一个十个童女的比喻，这个比喻当中呢新郎是在夜间来接亲的。以色列人被掳归回后呢开始有这个结婚证盖印的规矩，结婚以后呢妻子的地位啊不太受重视，因为希伯来人呢也是男尊女卑，直到这个怀孕生子以后呢妇女的地位呢才会被尊重。古希伯来人实行多妻制度，如果丈夫去世了，就要以叔娶寡嫂的方式来延续血脉的传承。以色列人的妻妾呢可以在外做事比如经商贸易都可以做，做农活也行，摩西律法呢也准许休妻。以色列的男婴出生以后呢要用水把这个身体洗干净，然后撒盐，再把孩子包裹起来，到第八天的时候受割礼。男婴的母亲呢会被视为不洁净四十天，那女婴的母亲呢生完孩子会被有八十天的不洁净的日期。满了这些不洁净的日子呢以后呢，母亲就要这个产妇啊就要用一岁的产妇的家庭就要用一岁的羊羔作为燔祭，然后呢献上一只雏鸽或者是一只斑鸠作为赎罪祭。穷人家呢如果没有足够的物力财力来献羊羔的话呢，就用两只斑鸠或者是两只雏鸽来替代这个羊羔。孩子在断奶的时候呢也要宴请宾客，头生的男孩子要分别为圣归给耶和华。那有的家庭呢大家都是通过给赎价的方式把这个头生的男孩赎回来。古希伯来人的丧礼呢有哀痛的习俗大家或穿孝衣或者是腰围麻布，或者是撒灰在身上或者是进食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哀悼这个过世者。也有人呢会雇专人来哀哭， 按照摩西律法的规定呢，祭司不可以触摸尸体，除非是自己的至亲骨肉，而大祭司呢完全不可以触摸，即使是自己的至亲骨肉也不可以，否则呢就会视为不洁净。在巴勒斯坦呢地区呢，因为有很多的洞穴啊，所以人死了以后呢都是以洞穴为墓。第二，我们来看一下巴勒斯坦的重要城镇。第一呢，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呢是以色列国的都城，它是一座山城啊，建造在山上，位于犹大山地的中央。城的范围在历史上呢，是不停的在变化的，各个时代呢都不太一样，或大或小，只有圣殿的位置呢始终保持不变。耶路撒冷呢有两处重要的水源，基逊泉和隐罗街泉。在以色列人没有占领迦南之前呢，耶路撒冷是迦南南部一座重要的城池。这个城中呢民族杂居，大约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的时候呢，大卫从耶布斯人手中呢就夺取了耶路撒冷，并且把它定为首都，也称为大卫之城。刚刚夺过来的时候范围是很小的，后来逐渐扩展。历史上的耶路撒冷呢，虽然耶路撒冷这个城的名字叫平安，它的意思是平安之城，但是呢它却多次遭到围困、毁灭和重建。第二，我们来看一下撒玛利亚。撒玛利亚位于耶路撒冷以北。北国以色列王暗利做王的时候呢，曾经向撒玛购买了撒玛利亚山，在山上造了撒玛利亚城。作为北国以色列的都城，撒玛利亚城的地理位置呢适中，交通便利，地势险要，周围呢也是群山环抱，中间呢是肥沃的盆地。耶利哥，我们来看第三个城池啊。耶利哥位于约旦河谷南部，耶路撒冷东面，海拔比较低啊。耶路撒冷的海拔是很高的，从耶路撒冷到耶利哥这个落差有差不多近1000米的这样一个落差。由于耶利哥呢它是海拔低嘛，气温高，盛产棕树，所以呢耶利哥又成为棕树城。以色列人在攻占耶利哥以后呢这片土地呢就归属于便雅悯支派了。第四座城池是西顿。西顿呢位于地中海东岸，是一个港口城市，它是海上商贸的中心。西顿人当时西顿人呢擅长手工业，以紫色纺织品闻名。失事时期呢，西顿人曾经欺压以色列人。到了以色列的这个王朝时期呢，北国亚哈王呢娶了西顿的公主耶喜别，那导致了以色列人都去膜拜西顿人敬奉的巴利和亚舍拉。主耶稣呢也曾经在西顿附近呢传道。我们要看的第五个城镇呢是拿撒勒，加利利南端的一个小村镇拿撒勒。它是一个风景优美、四周环山的一个小城镇，城就造在山边。但是这个城的地理位置非常好，它位于东西国际交通干道旁边，常常有南来北往的商队啊、客旅经过，由此经过。主耶稣呢就在这里成长。第六座城镇呢是加百农，位于加利利西北部。主耶稣传道初期，从拿撒勒就来到了加百农，以此为据点。在这里呢行过了很多的神迹奇事，也讲了很多的教训，比如说医治百夫长的仆人呐，医治彼得的岳母啊等等。那以上呢就是我们对于这个希伯来民族史地文化的一个补充。那么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里，愿神来赐福他自己的话语。